今天是国际的母亲节，我在这里谨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母爱实在是伟大，不可言喻。母亲对孩子摆上的心血，摆上的汗与眼泪，我相信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是心中很感激的。母亲节，我觉得比父亲节比较热闹，大家同意吗？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今天晚上去餐馆看一看。我在达拉斯牧养教会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很不公平，所以我就用尽各样的办法来提升弟兄姐妹对父亲节的那一种的注重。但是过了3年了以后，我只得认了，不在他们的心里，那你怎么提升也没用。后来呢，我只有接受这个事实。也其实母亲所摆上的，他们在前线为我们家里所摆上的实在是很大。还有后来我想一想，爱是不嫉妒，所以那就算了吧。为什么你要嫉妒呢？你要跟自己身边的人来做一个比较呢？母亲节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相信我们很多人活在忙碌的当中，我们有时候都会忘记的。所以今天对母亲来做一个表示是应该的。但是我希望大家记得一句话，一天的感恩不能买赎你整年的舒服，还有你整年的冷漠。所以你不要一年只做一次，一天的感恩不能买赎你整年的舒服。大家可能也听过一句的名言，就是摇动摇篮的手是摇动世界的那双手。我觉得这一句话很能够应用在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位的母亲的身上，他就是摩西的母亲，叫做约基别。很多人都不太知道摩西的母亲叫什么名字。那如果你看出埃及记6:20，你就知道他的母亲叫做约基别。约基别就是耶和华是我的荣耀的意思，所以很美的一个名字。摩西的爸爸叫什么名字？暗南。然后摩西的太太叫什么名字？叫希波拉。所以有很多时候在这些伟人的旁边的那些的人呢，我们都很容易忘记。为什么我说约基别是摇动这个整个世界的那一双手呢？因为他摇动了三个的不同的摇篮，第一个就亚伦，第二个是摩西，然后第三个是米利安。亚伦是以色列人的头一位的大祭司，摩西是以色列民的民族的领袖，然后米利安是以色列民的妇女的领袖。所以今天如果你去圣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约旦河东边，就是约旦的那边，有黎波山纪念摩西临别的那个称为圣山，然后还有一个叫亚伦山，也是他们称为是圣山的。两个都是圣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却是以色列民族很伟大的领袖。所以今天我要在这里来从约基别的身上来跟大家看一看有属灵生命的三个很重要的特质。那当然今天的信息主要是对母亲说的，主要也是纪念我们中间的母亲的，但是它也是实用于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弟兄们，我们从今天的信息里面要得到什么呢？我觉得从一位的母亲的身上来看他们，看他三个属灵的特质，来看看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来做一个敬虔的人，一个深具属灵影响力的人。三个特质，第一个，用信心跟胆量来面对逆境。 用信心跟胆量来面对逆境。如果大家来一同翻开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有一个利未家里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孩子，见她俊美就藏了她三个月。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然后如果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个补充的新约里面的补充的话，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摩西生下来，他的母亲见他是一个俊美的儿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大家相信也大概知道这个是什么的一个历史背景，就是当约瑟过世了以后，埃及有新的法老出来，他不认识约瑟，又或者是他根本就不卖约瑟的账，然后他就开始苦待以色列民在埃及，使他们做苦工，然后做奴隶，然后最惨的一个就是他们要把希伯来人所有的男孩都赶尽杀绝，所有的男孩都要杀，然后生下来的女孩保存，那这样有什么用呢？以后还是没有办法来继续来繁殖下去。所以出埃及记第二章开始的时候就记载，神就把整个的那个镜头一转，然后就转到一个家庭的身上，然后在这个整个的镜头把它转到这个家庭的身上，意思就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很恶劣的环境里面，神的作为就在这个地方来显现。然后在这个家庭里面呢，其实重要的那个重点就放在这个母亲的身上。所以这里说，这个女子怀了孕，然后见她生得很俊美，她就是这个女子，也就是这个做母亲的。所以整个镜头是集中在月基别的身上。弟兄姐妹，我问你，如果你是月基别的时候，你知道你自己怀孕了，你希望他是男孩呢还是女孩呢？啊，如果是女孩他就可以保留，如果是男孩他就要被杀，但是你也很盼望他能够是一个男孩，让以色列的民族可以继续的留后，但是你也怕他生下来连小命都不保。所以我相信在月基别的心中有一种很矛盾的心情，但是当孩子一生出来 It's a boy， 我相信月基别的心本来他很怕要来临的这个危机现在果然来临了。但是问题是说，他看见他是容貌俊美的。其实有哪一个母亲看自己的孩子不是容貌俊美的呢？当然那个是主观的那个看法，那么这里呢是客观的一个看法。希伯来文呢，这个地方呢就是 tov， 我教大家一个很容易的一个希伯来文，就是美就是 tov。所以以后你可以告诉人家你很美你很豆腐，就豆腐，那就是很美豆腐。容貌俊美呢，其实是指到他的这个实际的那个样貌来说的。那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十节呢，在那边的旁注说是在神的面前俊美，所以说明呢，摩西实在是有天使的容貌。约基别看见他那么美所以他忍不下心。我看就是他生得很丑他也忍不下心了，因为他里面有一股很重要的一股的信心，要把他留下来。希伯来书说，因着信就把他藏了三个月，不怕亡命。我问弟兄姐妹了，他信什么呢？因着信，他信什么？ 他信什么？他信神。然后他信什么？他信神的应许。我相信在约基别跟暗南的心中，他们一定知道神在创世纪第十五章里面的那个应许，因为约瑟在临终的时候他也记得那个应许。所以说，你不要把我的骸骨葬在埃及，等你们按着神的应许要出埃及的时候，你要把我的骸骨也要带出去。他们相信什么？他们相信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说后裔要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他不甘心看见自己的民族就此绝后，所以他对当时候的政权发出一个很强烈的挑战，也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去挑战，因为他相信神忠实的应许是不会错过的。弟兄姐妹，要藏一个东西很容易，你就在后院挖一个洞，把它就放在那边啊，把它盖起来，然后没有人知道，除了你以外。那你要藏一个小孩啊，藏一个人都不难，藏一个人也不难。如果他是一个成人啊，你就千叮嘱万叮嘱，你不可作声。但是藏一个小孩呢，我看这个是世界最困难的。但是感谢神，约基别他把它藏了三个月。怎么藏我不知道。对于摩西的母亲，她在当时候只是一个平凡的一个女孩，她只是一个很平凡的做奴隶的这个以色列百姓里面中的一个，她什么都没有，但是她里面有一个很宝贵的，就是她对神的信心还有胆量。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美国这个社会，我们在这个属世的洪流的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来去回应？有很多人就说整个洪流大势就已去了，我们基督徒呢 只能怎么样，只能就在这个洪流上面来浮沉。那如果你有约基别的信心的话，你就不甘看见这个情况出现。今天我们面对的一个抵挡神的一个文化，我们面对一个抵挡神的一种的世界，这一种的世界观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看的时候，我也真的很不了解，为什么要公然来顶撞神？为什么信仰的事情就被人家那么强烈的反对？为什么整个世界要走向这个悖逆神的这条道路上？我怎么看我都看不明白，但是后来我也知道，因为这个整个世界就根本就是与神为敌的。所以我们要对小孩要好好的教导他们，在这个属世的洪流，在这个逆境的里面，在这个世界根本不看好我们的信仰的这个情况的底下，我们要好好的教好我们的小孩，然后我们要把他们带到教会，我们教会要把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小孩子的这些的活动能够做得好，然后抗衡这个整个的属世的洪流。请问你的孩子的信仰的根基有多深呢？你说我已经把他带到教会去，但是你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到教会来。为什么？因为他在家里的时间比他在教会的时间更多。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不能就是这样看着这个小孩慢慢的融入这个抵挡神的大潮流。求神给我们活出这种的信心跟这种的胆量。我们不要因为环境不如意在那边哀叹，我们在那边埋怨，我们在那边说怎么会这样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然后兴起更多的敬畏神的，不单是母亲，也是敬畏神的父亲。因为希伯来书说他们父因着信，那出埃及记是只看约基别，但是希伯来书把两个都拉进去了，抗衡属世的洪流。然后求神也帮助我们中间做父母亲的， 我们能够有胆量来去尽我们在神的面前所领受的天职。赖师母他在香港毕业了以后，那个时候我去了菲律宾，他那个时候在一个教会里面当女传道，但是后来因为嫁了给我，所以他就嫁鸡随鸡，然后就到了菲律宾去。你在菲律宾的那些的教会啊，都是这个叫做买一送一的，没有说要付师母的钱然后让他做女传道，没有的。后来他们也知道，其实我太太在六年在一个教会里面在那边当师母，一个钱都没拿，但是她什么都做，探访啊，然后整个小孩的那个儿童的这个主日学啊，然后就是好像是一个全职的一个童工一样。后来呢，六年以后啊，七年以后，他们呢就请我太太回去，然后给我们5张的飞机票，然后我们全家回去。那可能他是知道赖师母这个拿行李不太方便，所以请我陪他回去然后拿行李。所以其实他们就是说要好好的来谢谢赖师母在那个教会有6年的时间没有受薪的那种的侍奉。他有人后来问他一个问题，就是你开始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侍奉那种现在是有一种叫做成功感嘛，那么后来呢就没有受薪的做义工，然后甚至只是在家里照顾这3个小孩，你有没有后悔呢？如果给你重新再来，有人问我太太，如果给你重新再来，你会不会有别的那种的选择呢？然后他的回答很直接很了当，说我没有后悔。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在整个教养小孩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快乐，还有在属灵的学习上面你学了很多的功课，然后后来看到小孩他们的成长，然后现在我们的大女儿在 InterVarsity 全职侍奉，然后我们的第二个这个男孩呢也是神学毕业在一个教会当青年的传道。我的第三个这个男孩刚刚结婚，我从 Austin 回来不久，然后我们最后的这个也结婚了，所以肩上的担子也轻了蛮多的。我感谢神，因为神带领他们保守他们，如果他们能够在神的国度有一点的贡献，这种心灵的满足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所以他说他不后悔。弟兄姐妹，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出去上班做姐妹的，我不是这样的意思，我乃是说如果能够有选择的话，我觉得在家里尽母亲的天职这个其实也蛮重要的。不要因为世界上是这样看，然后我们就一头栽到这个世界，然后没有想到底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小孩应该怎么样来被带领。好，第一个就是用信心与胆量来去抗衡当时候的那种的社会。然后第二个特质是什么呢？就是用积极的行动配合神的主权。第二章3-9节，出埃及记，后来看不能隐藏了，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摸了17还有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隔在河边的芦笛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的站着，要知道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到河边洗澡， 他的使女在河边行走的时候，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个孩子，孩子就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他奶这个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个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不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这个是人的尽头，人的尽头就是什么？神的起头。其实月祭别他现在也没有办法做什么了，长了三个月，他知道没有办法再长了，所以他现在做了一个蛮冒险的一个行动，他将孩子放在蒲草箱，然后把它放在尼罗河的旁边，然后呢，他就想说，我现在不能做的，我让神来做，但是我没有放弃我该做的那个部分，所以他跟这个自己的女儿这个米利安也在旁边在看。弟兄姐妹，如果能够救这个孩子的，你看是谁呢？就只有一个人，也就是这个就出现了。如果希伯来的男孩，希伯来的人要不要？希伯来人要不要？不要。好，如果希伯来的男孩，埃及人要不要？埃及人也不要。所以希伯来人不要，埃及人不要，那谁要？这个真的机会很渺茫。但是如果要救这个孩子的，就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法老的女儿，她有这个能力保存他。神果然派法老的女儿过来。法老女儿知道这个是希伯来的孩子，因为没有一个埃及人的孩子会 丢出去在河边。法老的女儿动了慈心，那看见这个孩子生的俊美，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生的俊美也可以给神用的，有很多的东西都可以给神用的。而且当打开箱子的时候，这个孩子哭了。我觉得摩西啊，真的懂得什么时候哭啊。这样一哭这个法老的女儿也动了慈心，就可怜他，然后要收养他做养子。月祭别他相信神在掌管一切，从人的角度来看其实没有可能的，但是他就是万中无一的那个机会，他也愿意尝试尝试。那他希望能够看见神迹出现，果然呢，他就看到神迹出现。弟兄姐妹，我在这个第二个特质是怎么说的呢？我就是说用积极的行动来去配合神的主权。有很多事我们没有办法来掌控的，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来去改变的，那我们只有相信神的主权，对不对？如果神没有差派法老的女儿来，那么也只得认了，那很可能就是神要兴起另外的一个摩西。但是越级别他知道在神的主权的安排的底下，人还是要尽那种基本的责任，所以他在旁边，他知道神掌管一切，但是他愿意配合神的计划，然后配合神的计划到一个地步你也得放手让神来去带领。那在这个两个的中间的一个张力，我觉得很难，不容易。月祭别有两次放手，第一次他长了三个月 他知道没有办法再藏了，他就放手了。他让谁来去接下去？他让神的主权来去接下去。然后感谢神啊，神主权 保存了这个小孩的生命。然后呢，法老的女儿呢，也甚至于要付钱给他来奶这个孩子。哇，这个我觉得太好了。平常母亲当然要奶孩子了，现在有人付钱给你来去奶孩子。但是第二次放手是什么时候？他知道这个孩子不能一直就陪伴在自己的身边，所以他第二次放手放他到哪里去？放他到哪里去？第二章第十节，然后就放他到皇宫里面去。孩子见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弟兄姐妹，在这个人的配合与神的主权之间呢，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一个蛮难得到平衡的一个地方。大家不知道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越级别可以说，这个孩子我奶到一个地步，我不要放他到这个法老女儿的皇宫，我不要。在里面呢，他一定会受到很多的这个思想啊、文化的污染，我要把它保存。但是越级别他知道是时候他要放。我记得我去年在你们当中讲了一篇若不是耶和华，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说中国人呢是生孩子，外国人是生什么？诶，你们果然忘记了。外国人是生人的，中国人是生孩子的。那这句话怎么说呢？这句话就是外国人呢，他们生孩子18岁以后长大了就让他出去了，然后他还要留在家里呢，可能就要收什么，收膳俗费。那可能这个也有一点，这个是过分哈，不过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呢也有一点过分，就是我们生的是孩子，我们生孩子呢18岁以后呢还是什么？还是孩子。我们是生孩子的，我们不是生人的。因为就算我60岁了，我母亲也当我是孩子的，是当我什么东西都不懂的。所以这个也要吩咐，那个也要教导。我觉得两边都有他的这个极端呢。中国人要学什么？学放，学放。你说不能放，哎，不能放也得放。我记得我大女儿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夫妇两个人就送他到这个费城，然后为他安排一切，买东西啊，什么打点一切，然后让他好像这个各方面呢都能够做得好好。然后我们因为知道他是一朵温室里面的一朵小花，去了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大学，我们都很怕，不知道怎么他能不能承受那种的冲击。所以我们替他做好所有的安排，然后呢也知道那边呢有一个 InterVarsity， 然后那边呢也有一个 Campus Crusade， 然后呢也带他去当地的一个华人教会，也特别的介绍然后交代，就是我们还是放不下。到最后一个晚上，我们两个在旅馆，本来想说孩子送他到大学，我们的担子就轻松了，现在可以回家了。然后孩子不在了，明天要走了，然后我就 坐在旅馆，我就看着我太太，我太太也看着我，然后呢不看还好，一看呢我看到她眼红红的，已开始有泪光了，然后我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诶，又开始哭起来了，两个人呢、啊、你对着我，我对着你，就哭起来了，心里说哎呀哭什么呢，我都不知道哭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尝试过哈、啊？这种叫做莫名其妙的哭，你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真的是在那边来去算了、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啊，莫名其妙。后来我们两个就跪在床前，我们就为女儿祷告。无论是为什么，我们觉得还是有一点不放心。那么只有怎么样交托给主了，你不放心那你就交给主，让主来带领他。我感谢神，后来他也真的持守我们18年教导他训练他的那个信仰。我感谢神。放手是什么？放手不是你不关心你不管，放手是你不能替别人做他该做的事。放手是什么？放手是承认你没有所有的答案，让他自己来去找答案。放手是什么？放手是不要勉强别人成为你心中理想的人，让他能够活好他自己的生命。放手是少害怕一点，然后多交托一点。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父母亲要多学习放手，不单孩子要放手，连你的配偶也要放手。你不要一直管着他，一直盯着他，然后你要放手啊。我的意思是说，你要让他有他基本的那个自由，能够活他自己的生命，他不能完全好像照你的意思。如果严重一点的东西的话，你很希望他能够听你的，你也不要唠唠叨叨啰啰嗦嗦，因为越唠叨越啰嗦就越怎么样，反效果。所以我太太很懂这一招的，她如果对我有一点不满意的话，她不会在我面前讲的，她就跑去神的面前，然后告诉我的老板，然后我老板就打一个电报下来，然后我心里就不舒服，然后呢诶，他就达到他所要的，也减少了什么这些唠叨啰嗦，让彼此之间的那个关系弄得越来越僵。第一个原则，我们要做一个敬虔人，要好像越级别一样，用信心跟胆量面对反对神的一个文化。然后第二个是用积极的行动来去配合神的主权。然后最后我们要看第三，用敬虔的榜样来感染下一代，又或者是感染别人。第二章第十节，孩子见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就给他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如果大家看希伯来书第11章第24到第27节，摩西因着信长大，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的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路，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我问大家，摩西他对自己的 民族的那种的情怀，那种的信仰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哪里会有那种的信仰，然后敌对自己的这个养父，然后有物质的享受他也不要，然后甘愿跟自己的同胞来同受苦害，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在他妈妈奶他的那个时间种下的那些的种子。我不知道他是几岁进到皇宫，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就是说，在这一段的时间已经有足够的时间跟空间让月基别跟暗男来去感染他。感谢神了，你要放手，你要放手之前呢，你要好好的做好你该做的那一部分，就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用你生命的感染来感染他，然后用神的教导来去教导他。如果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把两个不怕亡路，一个前一个后，遥遥呼应。他们夫妇不怕亡路，把他藏了三个月，然后现在呢，27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什么？不怕亡路。这两个其实就是意思是说，有其父母就有其这个小孩。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的父母亲，我们很担心他们在世界上的学问学得不够好，所以我们用尽各样的办法来把他栽培，然后把他送到最好的学校。但是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些的时候我们竟然忽略了在信仰上面来去为他们扎好好的根基呢？为什么很多的小孩，那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当然孩子离开主不一定全部都是父母亲的责任，但是很多时候也就是因为我们的忽略，所以孩子出去了以后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世界的那种的冲击，所以他们的信仰就付之于东流了，没了。我们能做的，我们求主帮助。中国人说三岁定八十，我们不知道这个小孩的时候教导他的那个到底影响他多深，但是一定有影响。如果你看摩西，你就可以看得清楚。曾经有一位的母亲问穆迪，我什么时候该教导我的孩子呢？穆迪先生就问他，你孩子什么时候出生啊？他说啊，什么时候出生啊？他现在7岁了。那穆迪先生就说了，你已经错过了7年宝贵的光阴了，你到7岁才来问什么时候教小孩，太晚了。我们中国人甚至于说胎教啊，在胎儿在肚腹里面呢，你就要好好来教导他。箴言第22章第6节说，教养孩童，使他当走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这个孩童这个字啊，就跟出埃及记2章里面讲到米利暗这个童女的那个字一样的。所以教养孩童是这个孩童可以从很小的那个年纪一直到他 teenager 的那个时候。月基别在摩西后期没有太多的出现，没有了。他好像就在这个历史的舞台，好像一颗的闪亮的星一出现了一下就没了。但是弟兄姐妹，他在摩西生命中的那个感染是一直继续不断的来去影响着摩西，所以使摩西后来成为以色列民的很伟大的领袖。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够从月基别的身上 能学习。大家还记得这三个特质吗？用信心跟胆量 来去面对抗衡这个敌对神的这个潮流。然后第二，就是用我们该有的责任来配合神主权的带领。然后第三，就是用敬虔的榜样来去感染我们下一代。无论是姐妹弟兄，无论是我们有孩子没有孩子，我觉得这三个特质我们从越级别的身上都可以应用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希望能够做儿女的好好用一点的创意来去对母亲有一点的表示。我说创意哈，就是不要每年都一样。每年都一样哈，就是说你没有花一点的心思，没有花一点的这个思想在里面。你知道送礼哈，有时候你看到那个礼物，也看到对方的那个心思在里面。还有我们做丈夫的，我也鼓励大家，我们做丈夫的，我们不能在母亲节的时候来忽略报答我们孩子的这个母亲。那其实在出埃及记，你如果看的话，出埃及记你看到你没有看到父亲的参与，但是希伯来书有，希伯来书有他们两个因着信。然后使徒行传呢，这个使提反的那个这个讲章里面呢，他在这里说，那时摩西生下来，第二十节，使徒行传第七章，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所以哦，使提反当他回顾这个历史的这个时候，他说是在他父亲的家里抚养了三个月。父亲要参与在其中。虽然今天我们纪念母亲节，我们做父亲的，我们要配合与我们的太太一起来好好建造神托付给我们的家。求神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母亲，也求神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做儿女的。我们的母亲可能不在我们的身边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纪念他们在我们身上的恩情，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心意，能去报答神所给我们这个那么美好的礼物。我们低头一起祷告。谢谢天父，今天让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能够思想一位贤母越级别。主啊，让我们能够从她的身上能够再一次被激励，我们需要有信心。我们不单讲母亲的爱，我们也要在这里讲母亲的信，让我们把最好的信心能够传留给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也能够走在主你的心意的当中。主啊，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我们的母亲已经不在的，求主你也给我们能够纪念他们的恩情。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还没有结婚，或者结婚没有孩子的，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接受主你的安排，让我们的生命也从越级别的身上能够被提醒。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